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肋骨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生命教练李文平。
当环境不总是公平，我们如何选择对自己最合意的道路？文平老师提醒，别用扭曲的镜子看自己，要让神的眼光重新定义你的尊严与价值。
如果说遭受到这样的侵犯了，好像社会公义不到我所在的地方，我真的没有办法获得。我觉得至少有一点，我们自己要活得更好一点。有一句话说，好像你活得很好就是一个最好的报复嘛，就是不要被这件事情所摧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终极的公义就在神那里的，
阿们。
如果没有这种信仰啊，要超越，就像我说了，要你自己要活得好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凭什么把自己拉出我们所陷的那个泥坑，拔着自己的头发来拉，真的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如果说有一个信仰，有圣洁的手从上面把我们往上面拉，在他的里面我们得到肯定，知道我们的价值所在，我们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本来就是尊贵的。世人对我施加的侮辱不能够把我的价值拿走，我们也有这个勇气不接受社会所强加给我们的这种不公义的价值观，就不要内化。如果我们一旦接受了不公平的这个价值观念，我真的以为是我的错，我真的觉得羞耻，那我们就中招了，我们的里面会被活吃。我常在这边 eating away 啊，这件事情会一直如影随形伴随我们，我们会活在那种湿漉漉的阴影中。所以在这个时候真的就是要靠神的力量，靠爱我们的造我们的神的力量。因为人类这个社会啊，人的罪性，我们人自己的这些东西在这里面搅和吗？啊，我们说呢，什么叫社会？社会就是个人组成的一个团体嘛。什么叫文化？文化就是我们这些个人大家共同认识的习以为常的形成习惯的风俗啊，观念啊等等，对吗？
嗯，
它也不代表公义。那什么是法律？法律就是有权利制作规则的人所制定出来的规则，那个就叫做法律。所以法律本身我觉得它也在进步，各国的法律都在进步，对于性侵犯的这个方面越来越往公义的方向走了。
若我有信心让神做我心中公义的掌权者，那么是否意味着我应该不用害怕去检查，去警局报案？
我会把应该这两个字拿掉，我觉得这个要就是作为支持受害者的人，我们跟他一起探讨这个问题，让他自己来做出选择，觉得怎么样对他是最好的。因为每个人的环境是那样的不同。2018年时代周刊报道的 Me Too 运动开始嘛，几位打破沉默的人，其中有一位只录了一半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没有预备好让自己出镜，然后呢让他的整个的家人啊，他们全部被拉进来。这种考虑是多样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就让当事人自己多方考量之后自己来做一个决定，来尊重他的决定，看看怎么样对他是最好的。我觉得你刚才讲的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回到神那里去。当我们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像这种重量级的事情啊，遭受侵犯这样的事情，它就有点像一个锤子，唰一下打在我们身上，打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上面。
嗯，
所以我们的自尊啊，在这种重击之下，很可能像镜子一样会被打碎了。这种时候我们需要重新寻找可能我的价值在哪里。那么选镜子就很重要了，我到底以什么为镜？我以人为镜，以自己为镜，还是以什么为镜？以人为镜当然很好，对吧？我们也有一些很熟悉的话，就是以人为镜是可以知得失啊什么的。
嗯，
可是呢，我们在照价值观的时候可得小心啊。你用什么镜子来照，来看到自己的价值？一个不慎我们照的就是哈哈镜。哈哈镜的意思就是变形的嘛，啊，变形的镜子。那人的眼光常常都是哈哈镜。如果我要从一个人的眼睛里看到我的价值，有点难。 靠运气，你到底是以谁的价值观、谁的眼光为标准来看你自己？为父母吗？父母有的时候也是不完美的，父母也是文化的影响，是吗？
没错。
朋友呢，也一样。那到底以什么为镜呢？我们要以生命之主，创造我们生命的主，他才是我们灵魂的父母嘛。以他的眼光来看，那么这种时候我们会避免那种哈哈镜里面所看到的东西，我们会看得正确，看到我的本相是什么。是值得爱的，是有价值，是完美的。哪怕碰到这些挫折打击，你还是有足够的内在的力量，你是可以站起来的啊！当然不容易，但是不是说不可能，是可以的。
嗯，而那也是我们能够胜过这些伤害，并且活得更美好的唯一关键、最重要的角度和途径，就是
至关重要。对对，
嗯。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
其实这有点像钻石是怎么鉴定的嘛？发光的未必是金子，像钻石的未必是钻石。那你是不是钻石的话，你要专家来看啊。就是说，一个钻石你拿到小卖摊去，人家可能觉得哇，你这是啥东西？
玻璃，
可能就把你，就以为你是玻璃，对你不屑一顾。可是你拿到那个真正懂得鉴别真假和高低的专家手里面，他就会看到你的光彩。所以呢，我们自己的价值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钻石，你不要随便。扔到街上让随便一个人来鉴赏，他们多半不太懂。我们要去找真正懂的专家，这个专家哈，他最有权威性的，那就是我们的生命之主。
阿们，我太认同了。那位受伤女孩的父母第一时间把女儿送到了医生那里去做修补。
嗯哼，
实际上我们应该把自己送回到那造我们生命的主那里，唯有他才能够修理我们心理上的创伤啊。
是的，我们前面提到就是几重的伤害嘛，
是
直接的一重，可能是身体上的，那是指强暴啊。那如果是其他一些轻微一点的，更多的是在于我们对我们心理上的一些冲击。
嗯，
所以回到我们就用灵魂这个词来代表非身体的部分，我们有魂有灵啊，我们用灵魂。所以当我们灵魂受到冲击，我们心理嘛受到冲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去找专家。那这个专家还是要回到上帝那里去，因为其他的专家，比如说去找一些有训练的心理医生也是可以的，生命教练也是可以的。那就注意他们的价值观念在哪里，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念也会带来不同的互动，选择这个时候要注意。那我觉得最可靠的还是上帝。那还有呢，就是具有上帝的眼光来看你的专业人士，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是，文平老师，您在帮助过的这一些人群中啊，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案例是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并且他也能够靠着上帝活出新光彩的呢？
有的，可以综合起来讲，我就不讲某一个案例了啊。就是综合起来讲，有因为有一些共性的，其实来找我的很多人，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深深浅浅啊，有的不去教会了啊，曾经信主啊，有的呢是因为这些事情发生不太去教会了，因为教会的人的一些回应上面不太好，还有人甚至就是在机构或者教会里面受到了伤害的。所以我们就说嘛，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实在主内的机构里面的人啊，就是尤其是领袖，其实他们受到的攻击可能比较强烈的。当他们软弱的时候，很容易有一个破口出来，所以我们也要看到这个。一位姐妹她来找我的时候，其实很抑郁了，她就是被一位领袖伤害，她也提出来了，按照圣经的说法，先直接讲，有罪的认罪，不听的，然后呢，让几个执事嘛啊，一起去什么什么的啊，她按照那个步骤来。但是呢，第一步就被威胁，说没有人会相信你，因为这位领袖在外面实在是很光鲜的，那么的属灵，很有恩赐，对吧？说没有人会相信你的。那他就去第二步，总之说我们希望他不要说，因为呢要保护
领袖的形象。
对，保护这个事工，而且还跟他说，他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去介入，也就是变成他说和你说，我们到底相信谁？其实就是对他的不信任嘛。我这里补充一个数据啊，其实因为从 B2 运动以来，很多的报道说这个遭受性侵犯了，那个又遭受了，是吧？有很多的啊。那真正谎称的其实蛮少的，大概 2% 也有啊。我们说这个社会是复杂的，但是我是非常相信这位姐妹，因为一个受伤的人这么抑郁，怎么说呢？跟他谈话，我知道他没有说谎。那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他就不去教会了，没有办法坐在下面看着他的领袖在上面侃侃而谈，教导大家，多么的伪善，他觉得。
当然，
没有办法。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再看到长子。这个教会不是应该有公义，是一个公义的地方吗？为什么他被晋升了？当然他也真的没有去说，因为他也真的是想保护这个教会不要分裂，让其他弟兄姐妹不要受伤，他也有这种愿望，所以他非常的抑郁，他想一个人在承受这一切。受害者还是那么光鲜的在那里，就很心痛啊！看到他这种现象是非常的心痛的。那么我们就一起来，首先是让他认识到这件事情，他自己到底认为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因为他多多少少这么讲多，他慢慢真的有点怀疑，因为那个施害者还是跟他联系嘛，就有的时候会说他，你看你当时是什么什么，你不就是要向我要求什么什么什么的吗？就是因为你这样这样我才怎么样怎么样，一直就在说是他的错，
心理操控了
PUA 啊，用这个词，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我就觉得他来找我的时候有一点点恍惚了，哇，我觉得好心痛好心痛。所以我们就从这件事情本身，我们就来看到事实本身是怎么的，看清楚了啊，看清楚之后让他自己在这里面先稳住，知道事实是什么，然后再看他的选择。就说如果说神允许，神会为你主持公道，你要不要去把这个事情真的就把它完全讲出去。他后来经过多方选择以后，他说他还是选择沉默，然后他祷告，为这个人祷告，就多方考虑之后他做这种选择。但这个选择和他来跟我谈的时候的选择状态完全不一样，虽然外面看起来一样，就是还是不说了。但是呢，它是一种非常主动，不是被迫的，而且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
条件呢？
条件就是说，如果说再听到任何有姐妹或者什么看到这种情况的话，他就会把它全部暴露出来。那么，其实惯犯啊，或者这种很有心计的、谋划的、预谋的这些人，他是很懂得的，他会打擦边球。我们打乒乓球，我们知道擦边球很难接，蹦一下他就蹦远了，对吗？
对，
你还没反应过来就过去了，
是
很难接的。所以经多种考虑，他觉得如果是拿出去，可能弄得一片混乱，但是真相未必出来了。而且因为他很微小，没有任何影响力，这个人很有影响力，好像对他的家庭啊，对教会，可能未必公益会得到伸展，但是呢，可能造成很多的混乱。这是他的基于多方考虑的一个选择，就没有去讲。不过我觉得之后他变得很坚强，就是在主的里面，他肯定了自己的自我价值，不管外面怎么说，他会怎么样。
而且他深信神会为他亲自伸冤。
是的，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句话他深深藏在心里面。然后他也看到我该做的是什么，所以后来他还是继续去这个教会，他并不是不去了，继续去教会。他说他要做守望者，当时我们这件事情结束的时候，他说他在祷告，他会让这个人知道，他会在旁边看着他，不让他再去侵犯其他的人。到后来非常有勇气，从一个非常压抑的啊，我觉得已经有那种抑郁症的边缘了，边边上面啊，我们花了一段时间在一起。当教练就是我们要在对方所在的位置与他相遇，在他的处境中，在他的那个里面跟他相遇，然后陪伴他，帮助他自己做出一个决策，最适合他当时的决策。其实我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勇气会大到说他要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个守望者，他会让那个人知道。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罪恶的一个抑制，
一个威慑，
威慑。对，我觉得他是很有智慧的，不纵容恶。因为刚开始我们说他沉默会怎么样，他说沉默的一个结果很可能这个人会继续。
是这个姐妹，如果她没有痊愈的话，她带着这份伤，她不想再见到这个人，她完全也可以选择我搬离，我不来这个教会，我离开这个城市，眼不见心不烦。
她刚开始就是这么想的，她甚至想离开神呢。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但后来她建造起来之后，她看到这中间的意义哈，她觉得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啊，可能就是要让她来做守望。那这个人我觉得还是受到威慑了，就他当他坚强起来以后，其实就是这么讲的，当一个人你要承担后果的时候，他会收敛的。那我们提到这个属灵领袖有的时候就是十足嘛啊，我自己并不会因为一件事情好像把一个人就完全的打倒了，但是呢，属灵领袖如果犯了这样的错，他们造成的危害是特别大的。
不内化，不自责是复原的第一步，在神的肯定中站起来是持续的力量。愿我们既温柔又有界限，既怜悯又不纵容罪恶。下一期我们将进入可行路径，如何直面创伤，走出深坑。欢迎您接着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生命教练李文平。
我们下期再见。